那么，在讲完郭实辣或者郭实力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位医师，一位医师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叫伯驾，伯驾英文名大家看到了 Peter 啊，伯驾，他是1804年到1888年间的人，我们必须得对这一个人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大家也知道，我给大家罗织的啊，或者罗列的，关于西教士很多，你会发现在那个表的里面，我们并没有逐一讲解。我们现在呢，但凡停下来啊，特别的啊，就是进行深入讲解的，都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必须了解的。至于其他人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但是不在这个时候。我们既然是史纲，就需要择一些重点来讲解。我们不是在讲通史。我们为什么必须得讲伯驾呢？因为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那么有几个人我们必须得记住。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早期的一些工作，我们也得了解。比如说，一谈及教育事业，近代就是伯驾。第一位啊，医师宣教士，当然他是西医啊。大家都知道，马礼逊、戴德生都学了一些个跟中国有关的医疗方面的一些个东西，比如说手法呀，啊，看过一些书，但是他们都不是专业的医生。伯驾却不然，他是医生，医生里边有很多著名的宣教士，甚至牧师，比如说宗马田。大家听过宗马田吗？宗马田在英国，在他没有奉献己身做牧师之前，他是英国最著名的两大医师之一。我说是最著名，就医学界泰斗，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了。最后竟然奉献己身成为了牧师，没想到做牧师也成了什么教牧界泰斗，真的是必须得承认他们的恩赐和才干如此的惊人。女医师呢，我们得记住林巧稚，中国的什么妇产科之母，是这样的，林巧稚。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伯驾是何许人也，就是这位了。提到伯驾，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是说提及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那么大家也就有所了解了。中国，尤其大陆所建立起了第一所西医医院，是在广州建立的。现在这个医院的名字应该叫孙中山纪念医院，孙中山纪念医院。那他就是当年由伯驾医生建立的。伯驾医生呢，是美国公理会的一位来华宣教士，是来华的宣教士医生。其来华后，在广州设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就是广州当时的博济医院，因为广州比较早就开放了嘛，五口通商口岸时期，广州就是最早通商的开放的港口。上帝也特别祝福沿海一带的中国人，包括下南洋的客家人，包括从沿海一带继续下南洋的这些个大陆内陆人士。所以呢，马礼逊、米连，包括伯驾等等。他们早期的服饰的河场，全部都是在沿海一带，尤其在珠三角沿海。我们看一下博济医院，博济医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那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是什么呢？是北京协和医院。中国最好的心脏病医院呢？北京阜外医院。这些都是公认的。北京最中国最好的这个妇产医院或者试管婴儿医院是北医三院，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那么协和医院背后站着的是基督教，那么最早的西医医院。就是博济医院背后也是基督教，很可惜后来呢， 也被共产了。当时呢，是以眼科为主，啊，成为后来啊医疗传道的先驱，也就是跛脚。大家知道孙中山早年吗？他是学医的。孙中山他是学医的，他在大陆学医一段时间，本来学中医，最后在博嘉医院啊，在这里边实习学习西医又一年。后来他到了檀香山，大家知道美国的夏威夷群岛有一个小城市檀香山，他又到了那里。那么当他到檀香山之后，他就致力于啊这个民族的。啊，这个包括革命运动和这个文化革新了，这是孙中山，他对中国整个的国家从政治上，从这个社会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可抹杀，他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就照比当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啊这样的一种君主。这样的一种独裁制度，它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孙中山自始至终呢，我对他生平的观察发现，他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将自己委身给上帝，而是委身给了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其实孙中山这个人呢是个多样化的人，他的哥哥、他的兄长对他的帮助极大，没有他的兄长，他后来不可能成功的。另外，孙中山本身他在家乡已经聘了一妻，最后他把这个妻子给离弃了，是他主动离弃的，所以他是撇弃妻子的人。孙中山又在日本跟一个女子同居，后来呢又跟宋庆龄结婚，所以他的两性关系比较混乱，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人物叫做濒危廉。啊，1815到1868，就底下这位了，他们都穿着华服，是吗？对，如果看下半身，以为是中国人似的，其实都是洋人。我建议大家看一个影片，叫《六福客栈》呐，《六福客栈》一定要看一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美国女影星演的，英格丽·鲍曼演的。这是我们必须得看的一部福音题材的影片，大家可以记下来啊，《六福客栈》很感人的片子，很感人的片子，《六福客栈》，六福客栈，不是八福嘛？那么它是六福啊，取的名就是《六福客栈》，主要讲的就是当时的美国的一些宣教士，尤其以英格丽·鲍曼为代表的那位女宣教士。被委派过了，怎么服侍华人的？我现在想说一件事儿：这些宣教士对当时国人之爱和对我们前几代国人之爱，其实远远超过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人，远远甚至超过我们身为中国牧者的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你一对比，你就了解了。濒危廉呢，略略介绍一下啊，他是苏格兰人。曾是欧美两洲的布道家。1847年，他到香港，后转上海、北京，又到中国东北传教。所以东北呢，很早就有欧美宣教士的身影了。他以随时待命为生活的和侍奉的准则。那么在近代，他影响了好多传教士，比如说戴德生、马偕。还有非洲一位著名的长老会的人士叫穆安德烈，穆安德烈是长老会的，后来竟然被内里生命派拿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属灵人物，挺有趣的也是。穆安德烈是长老会的，他写过很多书，我早年看了他大量的作品。这就是濒危廉，他的影响也很深远。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娄礼华，1819到1847年间的人物，你会发现他没有活多大岁数，是不是？
年轻。
你看照片也能看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呢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我们都知道，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基督教大学。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常春藤大学，美国有个常春藤大学联盟或者常青藤大学联盟，普林斯顿大学是榜上有名的。哎，美国的常春藤有点像中国的双一流，知道中国双一流啥意思吗？211啊，985啊，知道吧？这是什么年啊？211、985都是年，哪年哪月国家然后颁布了一批，哪年哪月又颁布了一批。那按照这个来讲，211、985啥意思？98年5月份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国家颁布了一批，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建设的一些大学，这叫一流。然后如果有211兼具985，就叫双一流。一般有其中一个就叫一流大学，所以美国的这个常春藤也是类似的意思。普林斯顿大学呢，其实第一任校长是爱德华兹的女婿，约拿丹·爱德华兹的女婿。约拿丹·爱德华兹是第二任校长，普林斯顿大学当时非常著名的学府。1842年，娄礼华来华，参与中文圣经代表译本的翻译，中文圣经好多译本，大家要想知道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年限，可以看我的《基督教学科通鉴》，在里边我把它已经罗织的非常清楚了。1847年8月，他很不幸在杭州被海盗给杀了，是中国啊最早在中国殉道的更正教传道士，他是更正教的，最早在中国传道的宣教士。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很年轻就死了？他被害了，这个原因。所以，有的人不禁要问：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他们？你知道，许多宣教士在欧美啊，他们预备了长达10年、20年，甚至30年，就想要踏足中国大陆，向中国人传道。有相当一些人死于海难。就在来的过程当中，坐船的途中就被淹死了。你说你怎么理解呢？我现在呢，告诉你结果。我相信他们和中国大陆传了很多年道的赏赐差不多，因为殉道也是一种服侍，殉道是服侍的另一种模式。他们预备了这么多年，神的命定不让他们的预备用作中国，也是有原因的。所有的传道都是在神的驱使之下，在神的蓝图之内。保罗去传道，立志不在别人的基础上建造。但是你发现圣灵，他是引导他，并且也禁止他的，禁止他在美西亚边界传道。为什么？因为神要救哪个人，怎么救，在什么时间救，都有他的规划。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娄礼华的父亲曾经是美国的参议员。参议员，议员分参议员和众议员。参议员在美国是指每个州，选出来的固定议员。参议员在美国是有数的，一共100位，50个州，每个州只能派2个人，这2个人叫参议员，他们组成的议会叫做参议院，也就是上议院了。然后根据州的大小，知道吧？然后再可以派出一些个议员，民众的代表。这些议员就有点像长老，前面那些参议员有点像牧师，知道那意思吗？这样的话组成的议会叫做众议院。众议院每年的数量都不一定，因为今年比如说你这个州大了，允许你多一个名额、2个名额的，少一个、少2个，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可见他的家庭呢，环境条件都怎么样，都不错。所以他们都是在很多，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很优渥的情况下、条件下来华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混不下去了，吃不了饭了，揭不开锅了。你想多了，你就看一看《六福客栈》这个电影，你知道当时那些个宣教士没来的时候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你知道在20世纪早期，他们已经使用上汽车了。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特斯拉风靡全球，导致它的技术 就特斯拉拆开让你弄，你也弄不出来特斯拉。为什么？人有技术什么自信？他的技术自信，就是马斯克每一个技术，早期他还学着人也搞一个什么产权保护，先注册，最后呢，先大众开放，彻底开放。来说为什么你去开放呢？开放还能赚到钱吗？专利都开放了，还有什么前途呢？那你不知道，大家可以随便弄，多多益善。另外，我们不怕大家弄，因为你在进步的同时，我还在进步，除非你超过我。所以他是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说可不可怕吧？这种精神就是无敌的，不像我申请个专利，谁都不能干。最后搞得怎么样？你败亡之后，大家又没搞懂，然后一块落后。他们不是的，有钱一起赚，啊，进步一起进步。你就知道，在20世纪早期，甚至是19世纪中晚期，他们因着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过上的日子跟我们今天来比，就是比我们周遭的这些个成交世交都要更好，不是更差。他们很多人都是有庄园的。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美国本土没发生过大战，你知道这意思吗？美国就有两场大仗，美国本土只有两场大仗和一场小仗。两场大仗，第一场叫什么？美英战争吧，独立战
独
争
立
吧，
战
解
争，
放战争。第二是什么？就南北战
南
争。
北人对。
啊，南北战，其实黑奴是个幌子啊，这非常复杂，这历史。有本书《美国400年》，你可以看，这么厚。第三就是跟加拿大，当然背后是这个英国支持的加拿大打仗，没打过，最后白宫知道吗？被烧了，烧完怎么办？重新翻修，本来白宫不是白色的，知道吗？最后被烧的黢黑，怎么办呢？不修则已，一修直接把它给翻成了白的，所以现在就叫白宫，这是真正的历史啊。美国就发生这三次战争，这三次战争之外，美国本土没有一次战争，枪击案很多，战争没有，所以它就非常稳定。一战、二战，美国的本土从来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就日本呢，把那个热气球曾经透过什么，就是大西洋沿岸放到美国的这个西部。森林当中去一些，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这是有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们当时的条件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非常舒适，非常安逸了。他们每一次回家，比如说有一个人，后来我会讲到叫斯图雷登，
是的，没错。
斯图雷登在中国成长的，但是他有好几次机会回到美国，可是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两相一对比，人性就倾向于什么？啊？就是中国，我们的古籍里边都讲嘛，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什么意思啊？好逸恶劳又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嘛，都喜欢好的环境，喜欢自己舒适，喜欢自己得到好处，对不对？所以他到那儿，你可想而知，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回来。
对，是的。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儿。他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为名还是为利？什么都不为，为福音落实在具体身上是为罪人，为福音能够真正的受益于罪人，啊，惠益于罪人是个意思。楼里华也是如此的，那么条件都非常好，啊，那么他父亲在中国仍然封闭的时候。已经托人在巴黎预先铸造了几千个中文字模了，中文字是需要字模，然后去印刷的。
对的。
哎，印刷术都说中国是沈括发明的，其实印刷术东西呢都基本是差不多的时间啊，这个去发展的，差不多的时间啊。那么，1844年，在澳门设立了印刷厂，就叫美华书馆。虽然澳门很小，但是他们借着当时葡萄牙啊对这个澳门的统治，所以他们就对中国 做了许多的预备的工作。五口通商后，这个叶沙长迁到宁波去了。1860年，可到内地传教之后，移在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厂，雇佣的工人就多达200人。啊，后来呢，他的两个。亲人吧，亲属吧，也纷纷来华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后来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被海盗给杀死了。啊，这个我们需要了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前边这些人物，他们都在文字上有一定的贡献。你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吗？看到了文以载道吗？文字也好，报刊也好，书籍也好，是真道的载体。他们不是简单的用言语讲一讲，不是像后来中国复兴运动时期的那种振臂高呼、大声疾呼，那些是有的。他们在这之外，更多是理性，是平静，知道吗？哎，所以很重要。好，我们往下再看。啊，楼礼华之后，我们需要看古约翰。啊。那么，古约翰呢？他是加拿大人，他也是1888年来华的。他来华之后呢，他就不停的布道。后来他到了东北，他当然也去过河南嘛。那么他没有去河南北部传教之前呢？著名的宣教士戴德生曾经写信劝他，戴德生劝他怎么样？要以膝代步，就是说，步道看着是走的，看着是用两腿走着走的，其实是双腿跪下走的。你能够明白中间的意思吗？或者你能够 get 到其中的要点吗？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尚未布道之前，你的祷告要足够。他们认为祷告将要支撑起事工，任何事工都是用祷告托起的。他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一种意思在其中。哎，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一位他遭遇了什么。那么，1908年，他在东北带领了东北的大复兴。当时他讲的主题是《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届时有几千人受洗，果效堪比彼得呀。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就他常去冯玉祥的军队中讲道，并且实习。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其中11个子女中有5位死在中国，夭折在中国。冯玉祥，大家呢听过名字不一定熟悉的，他是著名的军阀之一，他是北方军阀，他当时主要活动范围在察哈尔和热河，对，热河当时是一个行省，是东北，就是东北和华北之间的纽带，大家注意啊，那么在民国时期受。基督教运动影响，受宣教士影响，很多国人信主。比如说，蒋介石的一些亲戚，孔祥熙，山西巨富，后来跟宋子文两个，他们都成了亲属了吗？最后，可以这样讲，整个中国一半的经济甚至掌握在这三大家族的手中。那时候，国民党著名的将军佟麟阁，啊，都是有名的基督徒。宋美龄不用说，但是宋美龄的信仰，后来决定了决定了张学良最后由死刑被改为了监禁。张学良信主呢，是因着当时宣教士在东北啊布道，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而且呢，许多人以英文老师的身份在东北各地去教学， 张学良在奉天讲武堂，当时他父亲建立的这个军官学校，中国那时候全中国就有3所比较大的中国军官学校，奉天讲武堂建得很早，那个时候就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我们都知道的黄埔军校。中国最大的学校就这3个，奉天讲武堂当时了不得，因为里边一半教员是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大家知道吗？大家听过一个典故吗？叫扬长而去吗？
这个事情我没听过。
对，这个扬长而去是个成语啊。大家都知道杨雨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常荫槐呢，当时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最后都被张学良给毙了。杨雨婷被称为东北诸葛，有人说他如果不被张学良毙了，张学良自毁长城，东北不至于失守。其实想多了啊，他不是中国的半壁长城，但是他的确是在这个军事层面上有极强的这样的能力。那都是因为当时受日本的文化影响。那么宣教士在东北呢，好多宣教士对东北那个时候的著名的一些名人都有非常深入的影响张学良他信主是小的时候信的，不是宋美龄传的啊，这是讹传。宋美龄只是提醒他不要忘记基督，要重拾信仰。宋美龄并没有向张学良传道，要注意，因为宋美龄呢，她的信仰。也不是归正的信仰，按现在划分是福音派的，甚至基要派的，是这样的。但还好，必定也是在什么，在这个，因为福音派，尤其基要派是针对什么兴起的呢？针对自由派、圣经批判学、不信派等等兴起的，所以基要派就算保守派了。基要派内的福音派更加强调福音的中心性，是保守派中的保守派。那改革宗呢？是保守派中的保守派的保守派，但是按照窄路来讲呢，如果说信耶稣是窄路，那你知道吗？如果信耶稣窄路，意思就是说不是高速是国道嘛。那么基要派呢，就是省道；福音派就是县道，改革宗变村道或乡道了。你能明白吗？就这意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人，古约翰。我们还要记住这个人，娄礼华。还要记住这个人，叫做宾威廉，还有伯嘉。这几位牢牢记住。现在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是丁伟良。我们在这个人物上要逗留一段时间。丁伟良啊。从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上来讲，丁伟良之后，只有李提摩太能跟他相提并论。那么丁伟良之前呢，只有毕志文能跟他相提并论。类似的，我们也知道，包括这个郭士腊也可以，郭士腊是。路德宗的，或者叫信义宗的，所以他和丁伟良之间，因为宗派的所属不同嘛，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丁伟良，他是1827到1916年间的人物，他死的时候，新约和合本圣经还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新约和合本圣经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尤其是改变了中国的说话方式，因为。191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的交流方式还是文言化的。你见过蒋介石家书吗？蒋介石日记吗？满篇也都是"知乎者也”。当然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所以已经不那么文绉绉了。但是还是里边有一些个那些遗留。但是你要在明宋。两朝读书的时候，那就太难了。你发现以前的古诗词，好多不翻译，你不知道讲什么。尤其《诗经》这些个，《离骚》《楚辞》，你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直到1919年，白话文新约圣经，对不对？和合本被全译，它不仅是基督徒用，非基督徒常常也借着它学习什么？学习不仅是中文，学习白话中文，白话本嘛，学习白话中文就这样的。下面我们就看看丁伟良这个人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丁伟良在华生活近60年。人的一生多长？他在华生活了近60年，是19世纪中叶美国最早来华的新教宣教士之一。他是中英文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形容的是一个人站起来，他的作品跟他身高一样。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我们看一下他的履历。那么，丁伟良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从事的活动及贡献，一是较早的与较系统的译介了西方国际法到中国了，不仅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的基础，更培养了晚清外交人才，促进晚清的外交近代化。中国目前的法学呢，我必须得说啊，目前的法学很可惜，也受强权的影响，法学跟国际脱节了。但本来不是的，我们知道，从法学角度，世界的法律只有两大体系，一是英美法系，二是大陆法系。中国法学接近大陆法系，背离英美法系，英美法系是一种传承，大陆法系是另一种传承，二者之间有很多区别的。比如说陪审团制度、陪审员制度，陪审员将决定什么？最终由陪审员决定嫌疑人有没有罪，和由法官决定嫌疑人有没有罪，那是不同的。哪个？可能更客观呢？哪个陪审团可能更客观？所以你需要看一些电影，比如说《十二怒汉》，听过吗？《十二怒汉》就是美国的几十年前的一部著名影片。就当涉及一宗命案的时候，需要对这一个嫌疑人，一旦他被判刑，一旦他被什么证明有罪，他将被处以极刑。那个时候就是要么绞刑，要么电刑。因为各州不一样，各州处理死刑犯不一样，有的甚至监禁，所以关系一个人的生命，以至于囧非小事。最后呢，就在全国各地去招募自愿参与这个案件审判的陪审员，于是招了12个人。死刑这种案件涉及到极刑这种案件，12个人中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都不可以最终判决的。所以11个人看了卷宗，都决定证据确凿，应该怎么样？应该如此判决。只有一个人，他仔细看了各种卷宗，发现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内中有一些疑点，但不算太多疑点。这个疑点或者几个疑点，如果不完全解释得通，我们可能冤枉一个好人。所以，在他的坚持之下，经过一日一整日左右的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争取，最终12个人完完全全的被他说服，认为他无罪，知道吗？这过程，你看一看，这就是什么英美法系的优点。那么，当强权介入法律的时候，有的时候法律连整个的什么陪审制、审判过程流程都是一个过场而已了，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程序了，一个合法的正义程序了，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不能权比法大，应该法比权大，人必须在法治之下、法律之下。 所以法治社会确实是好的。如果能够把中国建造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就怕打着这个幌子。所以丁伟良当时的这个巨大贡献，使得中国最早接触了国际法，更培养出了晚清的外交人才，促进了清朝外交的近现代化。清朝在中晚期有一个大事件，叫五大臣下西洋，五大人取西经。这一次取经不是取佛教的，是取各国的宪法、治理法，这些个什么法律，就是好像是法规一样。然后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宪政。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政，包括可能想要总君主立宪制的啊，袁世凯啊，还有这个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深受这些法学专著的影响。然后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长期的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西学总教习，因为这个职务，所以他实施新式教育，推动晚清教育的近现代化。晚清当时建立了一所学校，就是京师同文馆。这个京师同文馆，其实就是晚清晚期的大学。也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之一，所以当时他是西学总教习，等于副校长或者西学教务主任。三是他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啊，那么包括基督教文化，并将什么中国历史、宗教、文学、古代发明等介绍给西方。他个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成为美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我们前面啊，向大家罗列的许多宣教士都是汉学家，同时呢又是西学家，他们真的是学贯东西的。所以现在说把"学贯东西"一词用在今人的身上，常常不合适，因为在这领域他可以，在那领域他就可能是啊差强人意了，就这样的。但是，丁伟良也的确是汉学家。我们现在看一下，1827年4月10日，丁伟良呢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850年受美北长老会的差遣来到中国，在宁波传教10年。他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丁伟良是19世纪实验以拉丁字母拼写中国方言的开拓者之一。我们现在的拼音是俪玛窦时期就已经开始啊成型了，但是你会发现，丁伟良却把它又用作什么拼写方言，比如说粤语。你会发现现在，学粤语的时候，有那个粤语的那个书籍呀，他也是用什么？用拼音这样的啊，他呢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方言。1850年，他来到宁波之后，通过半年时间，竟然学会了宁波话啊。然后呢，为其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就宁波话用罗马字拼，很有趣啊。啊，然后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从而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你必须得说，他们真的在这些方面有超长的天赋。啊，后来丁伟良的同事兼好友吧，美国美北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蓝亨利，他编撰了《宁波土话初学》。这是最早的宁波话罗马字拼音教学的文献，所以宁波话要想传下来，除了奶奶啊对孙子是不是从小的这样的教授，这都不科学的嘛。丁伟良和他的同伴就是蓝亨利，他们发明了一套非常科学的方式，这种拼写方式，你都明白吗？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对参嘛，对不对？还有拼音了嘛。 罗马的、拉丁的，所以你会罗马的、拉丁的字母拼写，然后你就可以学会宁波话，或者学会这个中国很多地方的土汉语，是很有意思的。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得说，他们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定位良江啊，这些方式啊，应用到对语言的一些学习中，对近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释放作用。你现在如果看，上百年前或者近百年前的一些个名人讲话，包括宋美龄说英语，蒋介石登台演讲，张学良在抗战的时候发表的一些演讲，或者说是汪精卫的讲话，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土，非常非常土，你会发现他们不会讲话。我这么说，宋美龄的演讲能力是一流的，英文是一流的。但是除了宋美龄之外，包括汪精卫、蒋介石和张学良这三巨头啊，他没有一个会演讲的。就是中国人演讲的能力得被欧美人甩开好几条街。现在特朗普，你让他登台，你看看他的演讲水平，特朗普相当厉害，是不是？啊，希特勒就更厉害了。啊，这跟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文的教育，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等等的教育，都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从小就受这样的训练，他们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导致你有这样印象的是，他们都说的是地方方言。开国大典的时候，毛泽东说的是什么？湖南方言，就土话，是不是？人民站起来了，就这样的，那个声音历久弥新的。他们都是说地方方言的。后来因为汉字和汉语有了定型和定性，我现在所说的，只要不是故意为之，基本上就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了。但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的说一些东北话，你能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后来清人统治之后，清人不会说中国四大官语的任何的一种方言，任何一种方言他都不会，所以通用非常蹩脚的中文去统治。最后，清人和清人之间说的汉语，反而成为了国语，成为了普通话。其他的各种方言，包括吴语、粤语、两粤啊，越南的粤、越国的粤和这个广东的粤语，包括晋语，北方最著名的语言是晋语，晋语是一个语系，全部的成为了地方方言。所以你听他们讲话觉得怪怪的，但那个时候不怪，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没有定什么是标准的汉语呢。所以你们所说的任何一种话都可能是标准的。谁是统治者，谁的语言就最标准。就这样，很有趣啊。所以丁伟良他们一来了，就促进了中国语言的一种规范化，以这个为什么国语，以这个为标准的语言。所以很多中国，这个包括啊，这个电台、电视台招这个播音员或者主持人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北方挑，黑龙江人非常多，辽宁人不多。招辽宁人不如招吉林人，招吉林人不如招黑龙江人，你懂的。所以黑龙江人说话怎么样？基本上是最标准的啊，普通话了。插进来这段啊，好，我们再往上看。那么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由于丁伟良通晓汉语嘛，他担任了美国公使列威廉的一员，参与了谈判，并且起草了《天津条约》。1863年移居北京，传教士与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这是一本非常非常著名且主要的书籍。该书受到恭亲王的赏识，后来呢，由一个部门专门派发。然后开始影响了近代中国。那么，《万民公法》出版的和传播呢，帮助了当时的清廷尽可能的去维护了中国利益。 比如说当时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谈判当中，其实中国人本来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他们搬出了万国公法，使得欧美列强马上意识到，一切都得按法行事，所以万国公法翻出来，中国人也不是当年的蒙昧无知了嘛，所以直接就拿着公法，万民公法，有点像国际法或者国际的条约的那样的意思，明白吧？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现在在法律界或者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尤其讲跟旧文有关的那些个词汇，许多中文词汇都是丁伟良发明的。你用着丁伟良发明的词汇，你却不知道是他发明的，甚至你还骂他，感谢他。比如说，现在我们罗列一下啊，比如说法性性法或者法性，比如说自然法，这都是他发明的。自然法，大家知道法律有神法、自然法和人定法吗？提到自然法，nature law 就是自然法了。还有什么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人民，这都是什么？他发明的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这些词，以为都是什么中国一直存在的，从古代传下来的，实际上都是丁伟良发明的。就是他翻译一些个英文词汇的时候，万国公法英文的，比如说 people 是英文，知道吧？是人民的意思。我们现在说人民了，就用作什么丁伟良所翻译的词汇。是这样的，那专门处理跟法律相关的这个部门叫什么？法院，然后法官。那么，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解了西方世界，懂得了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五大臣下南洋啊，五大臣下西洋啊。也是受丁伟良的啊，或者这些个宣教士的影响。当他们回来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上已经为后来的啊制宪运动，包括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变法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关于丁伟良的轶事，还有1864年。丁伟良呢，鉴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于是开始租赁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宠食馆，课程有经学常识，并且在其中讲授基督教教义的，意在培养本土的布道员。丁伟良也一直出任该校校长，长达20年之久。后因学生众多，北长老会出资。在新址建校，校务才转由他人管理。后来发展为宠食中学，就是今天北京第21中学。这个学校就是丁伟良当年建的，但是有意去宣教士化，去这个基督教化的时候，这些历史全部被故意尘封了。1869年，在海关。总啊，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伟良呢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伟良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本土化做出了积极开拓性的探索，所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所以你很惊讶，为什么后来中国人的英语这么好？我说的不是所有中国人，我说中国有些名人，比如说，你会发现钱其琛这样外交官英语好，自然而然不在话下，对不对？但是江泽民英语非常好，你可以想，因为他家里边就有说英语的习惯。那他最后来作为中国的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 应该以中国文化为主，应该说汉语啊，但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像一扇窗口一样，连接什么东西方的也是。你会发现，朱镕基英语不错，谈不上好，但是不错，比江泽民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俩作为搭档，他俩英语沟通完全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接待外宾，有的时候可以省略这个什么翻译的，就这样的。你就知道他们，因为你算一算他们的年龄啊，他们跟丁伟良之间正好隔了一两代人，其实50年而已。那个时候要注意，就是说他们就是受到上一代乃至大上一代啊，为了国家什么强大，要为祖国强大而读书吧，所以是受这样的一些思想影响，就这样的啊。那么，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了。同文馆后来呢，被京师大学堂给取代了，所以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实实际上，丁伟良是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授二品顶戴意味着什么？大家知道，对于一个西人授予二品顶戴，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早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是不是？后来呢，雍正、乾隆禁教严重了，就是对洋人就不那么重视了。康熙年间，好几位。被授予了官职是吧？钦天监监正不算大官，但最起码，也不算小官，是不是？中等的一个官员，那就不错了。因为对洋人一般都没有这种待遇的。但是丁伟良这个时候受二品顶戴，说明当时的清廷对他的重视。但是一直以来，丁伟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被刻意抹去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学习教会历史？这些你需要知道，丁伟良是现代北大的前身，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任院长。正如后来著名的京师四大名校，或者叫北京四大名校，另一个学校叫什么？燕京大学，听过燕京大学吧？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都是外国人，都为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00年，73岁的丁伟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因此非常厌恶义和团全民，严厉的批评他们是野蛮人，并站在法治的角度要求对义和团进行严惩。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他的。那么，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主要的支持者，所以丁伟良倡议放逐慈禧，并提议将海南作为美国的赔偿。故此，他在义和团运动后渐渐的不再受听清廷的信任，后来被辞退了。就有这个历史因素，这个政治因素了。慈禧不是一般人，慈禧是在慈安死后。成为唯一的话事人的慈禧，在慈安活着的时候，因为她并不是第一顺位的皇太后，知道吧？慈安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当时她这位姐姐活着时候，她是必须得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哎，她姐姐一死，她马上放飞了自我，最后就按不住了。慈禧后来干了一系列的。这些个令人耸人听闻的大事，他是中国第一位向全世界开战的，向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强国宣战的，实际的中国的掌舵者，第一个向列强所有的列强宣战，我一个国家招架你们所有人。大家都知道，一夜之间他的军队就被打散了，有点像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号称有40-50万人，据说得有一场殊死的巷战。 坊间都这么盛传，大家也是跃跃欲试，拭目以待。后来呢，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慈禧也是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不是武器装备。你研究那段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吗？无论是以前英法联军进北京，还是后来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的装备都不如慈禧的新军的装备。慈禧新军好多是普式装备，而且都是崭新的枪、崭新的弹药，他们也有人。但是里边软件上出问题了，给他卖命的少了，知道吗？就清朝当时作为八旗，是蒙元帝国之后少数民族在亚洲最强的一支军队。蒙古当时的军队的强不用说，清朝八旗军建立起来的时候，唯一能够抵御他的就那么几个人：袁崇焕、祖大寿、洪承畴啊，这些人，包括什么？啊，就是那些个在北方戍边的那些啊著名将领啊，但是你会发现，当这个崇祯被以折刑处死之后，八旗军队就所向披靡了，在地上就难找敌手了。但是到了晚清呢，八旗军就不行了。晚清八旗军战斗力下降的主因是这里出了问题，那些八旗的那些个主要的将帅。因为他们有封地，他们在吃国家空饷的过程中，都已经变成什么？啊，变成了那种每一天就沉溺在这样的一种安逸环境中的那些个纨绔子弟了。啊，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吗？他们就最后他们的战斗力就下降了。后来呢，丁伟良在1916年12月17日在北京离世。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是，他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现在北京已经成为大北京了，可能以前这些个遗址全部已经被拆毁了。西直门外一块墓地，他在那里边葬下来。啊。